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将公布拜登家族收回证据，同马斯克谈合作，卡尔森规划下一步发展。佛州通过禁止中国公民买地，十多州跟进。43位参议员致信书面拒绝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Netflix 市值达到1400亿，雅虎前 CEO 后悔冇买咗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发布重磅声明，众议院已经收集到证据，证明拜登家族参与了一项中共当局嘅犯罪计划。呢啲证据将会喺呢个星期三5月10日公布。有评论指出，如果情况属实，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根据霍士的报道，5月7日在霍士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的节目中，科默宣布了重磅消息，拜登家族从中共那里收到很多钱款项，这些钱来自中共国家拥有的企业。科默披露说，收集的证据表明，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同佢嘅其他8名家庭成员接受咗中共俾嘅钱，换取拜登家族为北京嘅利益对美国进行游说。科莫话：呢份文件系由可信度好高嘅举报人所提供嘅信息揭露噶。拜登嘅9个唔同嘅家族成员一直从呢啲有限责任公司网络上收到嚟自世界各地美国对手嘅钱，串到佢哋嘅个人银行账户，为对手进行游说。我哋唔认为呢个只系巧合。科默话：我哋非常重视呢个举报人嘅讲法。我哋知道拜登家族收钱嘅事存在。我哋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有相关文件。科默表示，关于举报人嘅检举后已经喺联邦调查局手上。佢已经就文件向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出传票。这个文件明确显示到当时的副总统拜登接受了外国公民直接付款来换取他的政策决定的直接证据。科默强调他100%确定这份文件是存在的。科默披露他和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将会在5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提供拜登家族和外国人进行了交易，包括银行记录等等。而俾钱嘅系为咗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证据。而家科默要求联邦调查局喺5月10日嘅新闻发布会之前唔好起诉亨特拜登，因为佢话 FBI 好可能会喺发布会之前针对亨特非法持有武器进行指控。但系呢一种指控嘅惩罚只系轻微惩罚。而国会监督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三对亨特提出更大的指控。这样 FBI 如果这样的起诉将会破坏监督委员会的调查，这个实际上是帮助亨特脱罪。科默指出，星期三的简报将会为美国司法部对拜登和他的家人的调查扫清道路。他说，很明显总统的仔犯下了很多罪行，这些人正在进行潜在的洗钱活动。而美国法律学者乔纳森特利曾经在霍士新闻上评论，亨特本质上就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的外国代理人，这些都是严重的罪行。科默披露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中共当局实施的贿赂计划的总支出达到数百万美元，我们不相信这些国家会白白地给钱拜登家族。我们相信这些国家正在想要获得投资回报，而这些回报会是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和现任总统拜登的决策决定。行政院评论，美国作家灰恩希尔耶发表评论指出，举报人指控是针对拜登家族的贿赂计划，这个关系到国家存亡，不是一件小事。他说，多年来众所周知，亨特·拜登和他的弟弟吉姆一直在度以总统的名义进行利润丰厚的外国商业交易，而美国司法部和 FBI 对拜登家族这些问题的适当调查进展缓慢，甚至完全阻挠。 佢強調呢啲指控比尼克遜水門事件醜聞中嘅任何指控都嚴重得多。如果美國總統曾經或者而家同外國人有過接觸，咁樣呢個國家就處於危險之中。如果美國政府最高層存在重大腐敗，咁樣就必須將佢剷除。如果舉報人嘅故事唔啱嘅話，我哋亦都應該要盡快咁知道，咁樣總統可以唔喺呢啲嘅陰雲之下運作。對此，美國問題專家藍術認為，亨特拜登收咗中共嘅錢，呢個係毫無疑問嘅。咁樣已經係一個眾所周知嘅情況。而家最關鍵嘅就係新嘅證據，能否證明拜登總統喺呢一整個嘅拜登家族嘅收中共錢嘅過程之中，佢知唔知情？佢自己有冇得利？另外一個呢，就係佢收咗中共嘅錢之後，佢係咪幫助中共啊？呢個滲透美國，出賣咗美國利益，呢個係對呢件案件嘅關鍵。如果話係證明拜登總統本人對所有嘅呢啲事係知情，而且出賣咗美國嘅利益，咁樣拜登面臨嘅就唔係佢係咪能夠參選2024年總統大選嘅問題，佢所面臨嘅就係佢喺現任嘅呢個總統位置上能否繼續留落去嘅問題。換句話講，就係啊，呢個國會係咪會講同拜登總統咁樣一個問題啊？所以呢個案情而家發展嘅關鍵係拜登本人。是咪呢個收咗中共嘅錢？是咪喺呢個過程中出賣咗美國嘅利益？卡爾森離開咗霍士之後，喺阿拉巴馬州牛津市首次發表個人演講。佢直言不諱咁指出，佢所睇到嘅正在破壞美國嘅兩大問題：媒體環境缺乏真相，製造嘅國家分裂。與此同時，佢正在策劃佢嘅下一步。據報道，他已經跟保守派的 Newsmax 和 Rumble 談過，同時亦都跟推特首席執行官馬斯克會面，而他亦都請了律師要對抗 Fox 電視台對他的禁言。在長達一小時的演講中，卡爾森沒有直接講到 Fox 新聞的情況，但講到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會導致民主的終結。他說現在公共領域裏面傳播的想法，不單止不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為美國人排憂解難，反而是故意製造分裂。他說我們在社會中看到很多分歧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而據他的觀察，造成這種分裂的一個原因是絕大多數美國媒體發布的宣傳。卡爾森還提到另外一點，當媒體行業作為一個整體迴避了一些重要的問題，不誠實的訊息在公眾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時候，好像犯罪、移民和經濟，民眾就會變得不知情，這樣民主制度就沒辦法運作。根據 Axios 報導，目前卡爾森正在忙於謀劃一個屬於自己的媒體帝國。卡爾森至少和馬斯克有過一次關於合作的談話，目前他仍然受限於霍士新聞電視台，因為雖然卡爾森被霍士解僱，但霍士對他的合同要在2025年1月，也就是2024年總統大選之後才到期。霍士為了不讓他繼續向公眾講說話，或者被其他媒體僱用，在合同內每年給他$2000萬，以讓他不工作。同卡爾森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話俾 Axios 知，卡爾森正準備同霍士進行一場戰鬥。呢位密友話：而家我哋正從和平時期進入一級防禦狀態，佢嘅團隊正在為戰鬥做準備，因為卡爾森想要自由。知情人士話，卡爾森聘請咗著名嘅荷里活律師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表示，有人想讓 Tucker 沉默，阻止佢向觀眾講說話。这个想法太荒唐了。目前已经有一些媒体和卡尔森进行了接触，而且这些媒体提供的报酬都超过了霍士新闻。不过知情人士说，卡尔森还在考虑建立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媒体，他的数百万粉丝可以付费观看他的节目。有数据显示，他的每集节目几乎都超过300多万粉丝观看，即使一个人一个月交$1就有300多万，一年就起码有3600万，远高于霍士俾佢嘅薪水。 跟住落嚟嘅呢条消息系好多华人朋友关注嘅。目前佛州一项禁止中国公民喺佛州买土地嘅法案已经通过州立法机构，并提供俾州长德桑蒂斯签署成为法律，预计喺7月1号正式实施。佛州呢项法案名为 SB264 外国利益。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在佛州购买或者获得不动产，或者拥有超过少量这类不动产的间接利益。这个法案还禁止外国对手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的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周围一英里内的土地。不过只有中国公民面临全州范围的禁令。之前德州有类似的禁令出来之后，在微信上或者在华人圈有人鼓动说这个是新的排华法案。5月6号有华裔美国人聚集在佛州首府外抗议这个法案。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在佛州的修正案有一部分内容是这样规定的。对拿中国签证的人，只要他们在州政府机构登记，他们就可以买一套房。这个亦都是间接表明了法案限制的到底是哪一类人。德桑蒂斯曾经表示反对中国人购买佛州土地，但是他在今年的1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你看看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整个西半球都非常积极地买土地，让中国共产党拥有农田，拥有靠近军事基地的土地，这个不符合佛州的最佳利益。佛州禁中国公民买地的法案预计会在7月1号开始实施。7月1号之前买的房地产可以继续使用，7月1号以后不能够再买额外的，除非美国公民绿卡或者是有效的签证的。除了佛州通过禁止中国人买地的法案，德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法案。南卡莱来纳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外国人买土地，还有维珍尼亚州亦都通过禁止中国、伊朗、古巴和俄罗斯的政府购买农地的议案。目前有11个州亦都在跟进考虑立法或者是采取立法行动来解决中国公民购地的问题。其实不单止是各州地方政府，美国财政近日亦都提出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权新规，将会对外国土地购买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比如在8个军事设施附近100英里范围内的任何非例外买屋或者是租赁，将会被受到监管交易。根据2022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4月到2022年3月间，外国人在美国购买的住宅总价值达到590亿美元。购房量总计是 9.86 万套，同比是增长 8.5%。 近日美国因为债务上限问题，两党再次陷入焦灼。共和党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其他43名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反对就任何无条件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进行投票，并表示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必须是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这43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给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由于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美国的经济正在直线下滑，而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参议员在信中说，对任何没有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的情况之下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我们不会投票赞成。我们有阻止立法的投票权，而这样增加了拜登和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想要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的债务最早可能在6月1号触及到上限，提高债务上限的僵局已经持续了数个星期。拜登开始受到来自温和派民主党人和商界的一些压力，要求他和共和党人进行谈判。众议院表示，他们已经走出第一步，将提案摆到台面上。4月26号，众议院在通过的法案中，共和党人用削减数十亿美元联邦开支做筹码，希望能够同拜登谈判。 另外，法案仲提议提高获得食品券和医疗补助工作要求，结束拜登的绿色能源税收抵免并取学生贷款免除计划。这个法案可以将联邦的支出限制在2022年财年的水平，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拒绝了众议院通过的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联邦支出的法案。拜登和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国会两党高级领导人将会在明日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谈。根据希望之声财经 TV 的报道， Netflix 目前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400亿美元以上。根据巨亨网报道，这个让雅虎的前执行长梅尔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曾经有机会用40亿买了 Netflix。梅尔说，当时的市值是40亿美元， Netflix 和市值13亿美元的 Hula 都在他的选择之中，不过他最终收购了 Tumblr。而自从2019年以来，迪士尼已经持有 Hula 的多数股权。 Netflix 在上个月公布的第一季度的业务喜忧参半，而他们的广泛打击账户密码共享的举动将会延后实施。 Netflix 估计第二季付款订阅的人数净增量将会同第一季相近，这样将低于华尔街净增量370万订户的预期。Oppenheimer 分析师克夫斯坦对 Netflix 打击账密共享的做法充满信心，他维持对该股的优于市场表现的评级。如果 Netflix 成功打击到账户密码共享的话，克夫斯坦认为他的营收可以增加20亿到80亿美元。希望之声财经 TV 已经开播了两个多月，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10点和下午的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也都请各位观众关注希望之声的财经 TV。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